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很高兴特别请了巫春杰弟兄在我们的当中。巫弟兄他现在是做生意的，但是呢，他本来不是一个很喜欢做生意的人，而且他又不爱钱。那为什么一个不爱钱又不爱做生意的人，但是现在却做了生意呢？巫弟兄你好。
美玲姐妹你好。
知道你现在是做生意的、哎、但是刚刚听你说呢，你本身不是一个喜欢做生意的人、
嗯、
还没分享你为什么会做生意之前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一些的家庭背景，让我们对你有一些了解好吗？
我父亲、哦、经商很多年，早期台湾、哦、有飘巨华，那我父亲很良善，但是他一直、哦、做了不是很理想的投资，每一次都、朋友挖很大的坑给他，所以每一次都很大的赔钱，然后最后是帮我的叔叔做保，所以后来就被牵连了，然后就破产了。那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跟我姐姐就立约，我们就是要努力赚钱，要把祖产买回来，没有别的原因。那所以那时候疯狂的想要赚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认为我适合做生意。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坚持，所以后来整个家庭啊各方面都走得跌跌撞撞。
但是要做生意并不是这么容易。
是。
你第一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第一家公司就是一直到现在的公司，我们叫伟华公司，是做食品的。那现在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食品工厂。
那你就是读完书出来就已经开始做生意，还是你有打工？
原来是打工。那打工后来因为跟太太是我的幼稚园同学，我们两个都蛮喜欢吃的，那所以那时候存了几年的钱，然后就想说诶，那要不然我们就做跟吃有关系的生意这样。那刚开始是贸易公司，但是贸易公司后来我们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所以有时候生意一次都还没做就被跳过去了，所以只好自己设工厂，就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后来要做外销，那食品大家现在要求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一段的自我提升，现在是 ISO 22000啊，还有那个 HACCP 的合格工厂，有很多的认证。
那你刚刚也提到，你说你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你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
是。
那你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呢？
就是我不爱钱，我不爱管人，然后我也没有霸气，但是神就是拣选那种愚钝的人。因为经上也是讲了不能太贪财嘛，也要善待我们周遭的人。有时候我们的下游客户他看的也是诚信的人，也不一定要讲话啪啦啪啦啪啦那一种。
那你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一开始就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客户，我让我跟我太太以为做生意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主动找上门来还帮我们介绍，然后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就知道在烧钱，烧不到一年就把好几年的积蓄全部烧完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想要卖的是就是跟市场有一点差异化，有一点区隔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人的时间以为是最好，我们做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规划，但是只有神的时间最好，因为有时候跑太快了不一定好。 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用那个网络，我们YouTube Facebook 我们都可以直播，这在20年前30年前根本就不可能的。我们当时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行业开得太快了，我们是卖那个墨鱼墨汁，就是 Cuttlefish Ink Squid Ink 黑黑的那种东西，那黑黑的东西在华人的中药里面它是很补的东西，但是如果拿来当一般食材的话，华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黑色的，特别是把它当作食品这样。
早期你说是25年前了，
对，
就开始
对。
但是如果不是很多华人接受的话，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种食品呢？
那时候是人的信心啊，因为我太太那时候我们就是做黑金。金就是可以吃的金箔啊，黑啊，他就觉得这个很有特色，那果然是很有特色，但是叫好不叫座，师傅也很喜欢，店家也很喜欢，但是客户有的很喜欢，但是他就是不动筷子。但是现在其实很普遍的，因为其实这个日本啊欧美啊都很普遍的东西，黑色其实很多品牌名牌都是知道它是代表尊贵，也是很好一个东西，现在只能时尚年轻人就比较能接受。
但是以前如果很多人不一定能懂得吃那个或是喜欢，那你们会不会亏本啊？开始的时候
大概不到一年就亏光光。
那怎么办啊？
就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各北分区上班，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消灭这样一个美梦，那我们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啊，还有假日时间去拜访那个五星级大饭店的大师傅。那因为大师傅他都是大概那个时间有重要客人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会出现。他就想说啊，这两个当年我们还很年轻呢，哈，对，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么认真，都到晚上10点还来拜访，因为我们白天上班，假日也不能去。对，所以我们认识很多台湾的五星级大师傅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可能就是被我们感动吧，应该是神感动他，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神的功。
但是你那个时候信主了吗？
没有，对，那时候不懂。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有参加圣乐团，我是读台湾的东海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那时候因为他说要受洗，那我就逃走了。那原来神早早就把这个种子放在我的心里。
但是你那个时候对信仰有认识有多少？
我很羡慕，我觉得团契生活很好。那时候台湾最早有那个天韵诗歌，那我那时候唱的歌全部都是诗歌，只是我不知道那是诗歌。
那但是后来你是怎么样才会认真的去追求呢？
是这么讲好了，说我跟我太太小学同学嘛，我跟她是幼稚园同学，那我是小学一年级才喜欢她。我们从一年级啊，
小学一年级就喜欢她？
对，我很确定我喜欢她，她是班长，我是副班长。那我第一次写情书给她是小学5年级，然后就被她贴在布告栏。那后来因为我们都已经当爷爷奶奶了嘛，所以那个要讲50年要讲很久，就是讲得快一点，就是真的交往是大学的时候了，因为那个年代啊，我们一起走路中间都还隔一个脚踏车，那个年代是这样子，跟现在是不太一样。后来他决定嫁给我啊，其实我太太很优秀，她是那种一队队长、鼓号乐队队长、啦啦队队长的那一种啊，然后考试都是考满分的。那台湾的有一个中兴大学气管系电脑组第一名毕业啊，他都是在IBM 啊什么这种大型的公司上班。
那个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
也不是，那时候因为他神给他恩赐，他能力很强。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无知不懂。
那后来呢？后来你是怎么样对信仰很认真的去追求呢？
是，但是快四十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房子也买了，那孩子也生了，然后车子也有了，银行存款也慢慢增加，那我就是头昏嘛，就是一直想要当老板，当了老板觉得不适合，然后又爱面子，我是三天就后悔。那结果我太太就跟我分居，其实我们分居了三年半，女儿归她带回娘家。
分居的原因是什么？
分居就是她气我要做不该做，做不适合，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样的情况，我还坚持一不愿意放弃那个事业这样子。对，
但是那里有金钱可以支持你一直一直下去吗？
没有，我用信用卡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所以也变得卡奴啊，非常的惨。当时
太太才那么生气哦，
所以她后来就得了淋巴癌，而且是末期，就是气我的关系。对，她那时候突然间变得很瘦，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呼吸，那去检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肺部积水，她是昨天一抽 1500cc 今天再抽 1500cc， 所以医院就知道里面可能有长了不好的东西，那时候我才醒过来。对，那时候我自己有开一个餐厅啊，那其实就是刚刚好可以生存，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那台湾台北市当时刚好是捷运盖，那我就盖在那个台北市政府捷运站的，就是第一条捷运线的最大站的隔壁的一个小站，那因为租金也比较便宜。结果呢，后来就台风下雨，就是那个捷运站就是没有办法通，然后到我太太生病，民国89年的10月，然后我放弃，宣布放弃，11月就开通了。所以就是人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啊，我很会写企划，方圆3公里我都做了很精密的调查，我说什么 SWOT 分析啊，什么 4P 分析 4C 4V 什么都做了，但是硬是就是没办法，因为捷运没有通，人没有来。那我这样子跟了3年多，然后我放弃了，然后那个捷运就通了。
那你是说因为捷运不通就会影响你的房价是不是？
人潮客户就是少，大家都只到台北市政府，然后就不往那边发展，
所以生意就不好了，
就有限，就是刚好可以养活这样。
你的餐厅就在那里附近？
就在那个捷运站的一上来就是了。如果以现在回头看，现在那个是非常好的点。我们当时也以为、我去日本在日商工作的经验我都以为是最好，但是神就是没有让他通，没有通车就没有办法，因为它比表定时间慢了3年，
所以你就关掉了，没做了。
我关掉放弃，就我太太生病得了淋巴癌，那我就放弃，我没有办法经营。那一放弃隔一个月，然后那个捷运线就通了，所以那边人就变很多了。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感谢赞美主，他当时是不懂，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时间去想，因为那时候卡在欠一堆，然后刚好就是小孩子还小，所以太太又生病，所以我那时候兼了4个工作。
太太后来淋巴癌的时候她是怎么医好的？
这个是真的是神的作为。她是淋巴癌末期嘛，她在台湾有一个叫长庚医院那她做的化疗，做的脊椎穿刺，做的电疗，治疗过程脑部血管破掉，脑部开了2次刀就最后在加护病房昏迷了10几天。那医生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带回家准备后事了。感谢主，那个时候他的高中同学把福音传给我们，那牧师弟兄姐妹在加护病房为我太太祷告，感谢赞美主，第二天他就醒过来。
第二天就醒过来了？
对 对，
哇，这是神的神迹。
阿们阿们阿们，我是100%的知道神的神迹。
那他醒过来之后还要治疗吗？
继续治疗，因为医生说那个既然都已经走到这里，继续治疗。他在林口长庚医院的整个体系里面前后住了9个半月。 那我们是坐的救护车回家的。
九个半月之后是完全治好还是？
他现在是一手一脚不方便，他的申请政府的补助他是多重障，就是他有语障，语言方面的障碍，也有肢障，就是身体的障碍。因为他脑部开过两次刀的关系，所以他变成他比较没有短期记忆。
那但是他能跟你沟通吗？
可以，吵架很清楚，然后钱财的事情也很清楚。
真的哦。
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这当中这20年来我们经历太多神的恩典了。
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多一些在你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所经历到神的恩典吗？
是，我说我们家就是典型的癌症病人得医治，家庭破碎得恢复啊，然后全家合一，事业蒙祝福。我太太生病的那段时间呢，她的高中同学不断把福音传给我们，那她知道我爱面子，她就把我公司接手，然后她赚的钱就分我一半。她就是说啊，这个董事长啊要签名啊要盖章，其实是她都处理得好啊。然后太太比较稳定了，她就说哎，春姐，这公司还给你，那这个贸易公司哦太啰嗦，然后你不来接我就把公司结束掉。然后他把公司经营好然后再还给我。我就想说哪有这种人，白白的给不求回报的爱。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在哪里，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他说啊，没关系，你不一定要来我们教会。那我还拜托他给我教会的地址，那我第一天去就迟到，然后因为找地址，然后刚好就在唱诗歌，在主日崇拜唱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将你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我就开始嚎啕大哭。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我那么爱面子，但是我就一直哭没有办法停。然后弟兄姐妹就是一直拿卫生纸给我。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洗干净，然后我就主动固定的参加主日啊，一直到现在。那可能这当中太太看我生命有什么改变吧，他在医院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他也要去教会，他是想说这个颈子这么硬的人怎么有可能改变。
结果后来他出院就跟你一起去教会了。
是，他就是为了要出院，所以他也拼命的做复健。他当时虽然醒过来也又做化疗，但是一手一脚不方便，他是很辛苦的。如果有机会应该让他本人来讲，就是我们出院他就跟我去教会，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就一起受洗了。
所以神在你太太身上施行了一个神迹，其实在你身上也是，
是
让你去大大的去经历他的同在。
阿们阿们。我们现在知道活着每一天都是神迹。
那你的公司呢？
公司，
你的公司就继续做了？
继续做，感谢主。对，那我刚刚讲说神就又差派天使来，那这次天使是我的儿子。那我们不是设了工厂吗？设工厂我就很开心啊，就四条线就开始生产。那个员工就是把 ABCD 四个产品的标签全部贴错，然后就发出去，然后就很惨，然后被客人骂到已经不晓该怎么办。那我儿子身高188，他是高中就篮球队，他就带着他的同学暑假就把那个是错误的全部都更正，做新的，然后就是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里，我们这公司所以还能继续存活。这是第一次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个天使就是我的儿子。我们后来我儿子去当兵，那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办公室突然间被通知，在很短的时间叫我们要换办公室。那因为他卖掉了，哇，我也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刚好我儿子退伍的前一天知道这个事，他退伍，然后我们三个人祷告完了以后，我们那一栋大楼突然间有三个房子要出租，然后我们就在原来的地方。那个有一家是原来做补习班的，所以我们就用他原来的设备跟网络。那有一家是做那个办移民公司，他因为很大所以他要搬到别的地方，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些搬不走的东西用很便宜的价钱卖给我们。那另外还有一个 它也不租的，是一个法律事务所，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设备我们刚好用得上，就我儿子就一天的时间就把办公室搬好了，就刚好赶上，感谢赞美主。那也因为神允许两次这么大的困难，一次是在工厂，一次在公司，所以儿子就继续留下来帮忙，一帮就帮到现在。
看起来本来是很无助了，哎呀，又要搬了。
是，
但是没想到同一栋楼里面，你们又有三个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给你们用。
是是，
这都是神对你很大很大的恩典。
阿门，阿门，阿门。真的觉得都无路了，才仰头向天。其实真的，我说我们现在就是趁着现在还风平浪静的时候，要感谢主，就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不要要等到无路的时候再去求神。
吴弟兄啊，刚刚听你的分享的时候，有一点替你难过，觉得你面对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你做生意非常的不顺利，后来太太又生病了，但是最开心的是看到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不孤单的，因为神的恩手一直没有离开你。我相信你还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但是呢，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所以希望吴弟兄你下星期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整个家庭，你的小孩他们是怎样去经历神的同在，而且怎么样去学习去服侍神。
是吗？人生朦胧梦，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人生皆如梦，想来想去不同，那是才不是梦，人生唏嘘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有时随风浪冲，有时主爱的孤一脸有梦有一梦，谁能解我脱离梦，上帝不用那沉重，真身不得顿作梦，他能保守你一生，赐你永恒未解忧。上帝不用那沉重， 之前不该这么忙，他能保守你一生，赐你永恒被煎熬，想你不用那牵着，只身不打盹做梦。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